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6年1月3号了，星期天，农历是11月24。1月17号呢是我们悉尼的台长唯一场在2016年的法会，希望大家赶紧拿票子，还有少量的不要忘记啊，就两星期之后吧，应该不到两星期。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你好。
你好。负能量太多。
卢台长在吗？
我是啊，我是卢台长啊。
卢台长您好。
您好。
您身体怎么是身体不大好是怎么着？
不是我身体不大好，是你身体不大好，我受你的影响了。
哦，对不起，师傅，我现在医院里头，
自己知道了吗？现在知道了吧？现在知道
了，
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不好好修啊，身体好的时候不好好修，多做功德，进了医院就知道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一个人不能保证他的一生的。你知道你哪一天出事情啊？
哼
哼哼！
我有念经啊，我也念小房子。
你念经念小房子念多少时间啊？我问你，你坏事做了多少？
刚开始他不相信，现在他相信了。
现在才
相信。他已经开始念经了。
开始念经。
他也做功课，他是还没有开始念小房子。
你现在知道不知道？你现在
求求你了。
先求求我了，你去看看看有多少人死了之后才相信了，因为他死了之后碰到阎王了，到了下面做鬼了，他才相信，哦，原来人没有死啊。
师父您拜托拜托了，我一直在念经，你我在洛杉矶看见您以后，我就没有说不念经的，我天天都有。我功课越加越多，
做了坏事太多。
的
过去我跟你说，你念经相当于刚刚碰到老师，碰到医生才开始吃药，但是你的病已经形成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就是说你比方说你过去一直抽烟，抽了几十年了，但是一直没有发作。
我没做过烟，我也没有做过事。
哎，
我唯一的毛病就是我嘴太直了。
你还以为这是好事啊？还嘴还是造口业，听不懂啊？
听得懂啊，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才赶快念经啊。我已经开始不讲话了，都。
你不讲话，你嘴巴闭得住啊？你要不讲话，比死还难过呢。哎，好好改毛病啦！你们身上的毛病都是已经属于劣根性了，已经是属于一种根性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要很痛苦的才能改变的，不痛苦改变不了的，下狠心啊。
是。
不痛。
知道了。
不痛的话，你想改变自己啊？是你在医院还是你老公在医院啊？
我老公在医院。
你老公在医院。我早就跟你讲过了，家里影响，一个人生病，全家都生病。听不懂啊？
听得懂。
嘴巴再去造业啊。你现在等于你现在这个也念那个也念，你现在就是把所有的药都吃下去，也不会让你病马上好啊，因为这是累世积累的，还有今世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要彻底改变的，不能不改变的，不改变就害死你自己啊。
师父帮忙。
帮忙了。怎么帮啊？
你讲什么我都听，您说吧。
现在听啊，我告诉你，最好我照跟你们多讲了，平时好的时候要修行，那效果最好。等到已经不好了再来修， 那临时抱佛脚听不懂啊？
不是临时抱佛脚，你我在洛杉矶看见您的，您应该记得我。
我都记得，我把你们都记得80天中了，所以以后你们要上去下去我才知道呢。现在在人间我记性没那么好啊，等到以后你们到天上了，我一看啊，你到天上来了，一看哎呀，这个弟子下去了，我都知道以后，听得懂吗？
我知道，我在那儿去，你叫我先生回家走路，他以后开始走路，可是他不念经，我告诉他要念经。我是天天念经的，我是一定念经的，我也知道
我
经常造口业，所以我尽量不讲话。
他现在肚子饿了，你替他吃饭，他会饱不啦？
不会。
好了，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不听师父的话，现在啊，他就不念经，不念经，现在是谁躺在医院了？是你还是他啦？
他呀。
好了。还不懂啊？你早
已经开始念了，师傅。
那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太晚了。现在念了以后好。那么过去不念的时候，现在倒霉啊。它有个过程的，你种下去的粮食也不会马上长出来啊。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
你现在只能忍耐啊，忍受啊，没办法。谁叫他这样？
师傅，那您让他赶快清醒吧，他清醒了才能念经噻。
他现在昏迷啊。
啊哈。
完了，报应。
我
跟你讲了。
拜托您了。
我跟你说了。
求求您了。
让他清醒，让他清醒。我告诉你，你帮他许大愿吧，否则清醒不了。
许什么大愿？
许愿都不会许啊。
放生5000条鱼。
这叫许愿。
许10000条鱼。
这叫许愿呢？许愿是什么？许愿就是他醒过来之后，要让他现身说法，让他救度众生，要帮他自己啊，让他的病例能够救更多的人，更多的人相信。你只能许这种愿力，这种放生啊，都是你应该做的。
那他一定会的，那他一定会。我已经开始，我已经开始做这个事情了。我每次有聚会的时候我都有去讲，因为我原来摔跤，然后我起来开始念经的，我现在身体越来越好。
你不摔跤你根本不会念经。
我每次我已经给别人小房子啊，给别人讲解什么的，这个我也有做。现在我们在休斯顿，我休斯顿，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找佛堂，也开始。您明年不是9月就来了吗？
嗯，9月来了，你不好好给他修修心，你不好好的给他许大愿，明年来了他跑了，我告诉你。
他不会的，您拜托拜托不到。
所以我就跟你说，你要更加努力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我早就跟你说，人生无常的。所以你们自己要知道啊，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啊。有很多人呢，年底还在吃喝玩乐呢，还有很多人呢打麻将啊，害人。
没有，我们都没有。
你们都没有，你好好努力。
我们就孩子聚在一起的。
孩子聚在一起，有空就要讲佛法，就要劝别人好，都有功德，哪怕劝不好你也算有功德的，听不懂啊？
我听得懂，我劝人家的，我每次都劝人家的。师傅，我刚刚说我要吃素，我女儿就咒骂了我一顿，说过些时候我身体好了才可以，现在不可以，因为我是 diabetic。
嗯，啊，你 diabetic
是不是可以
diabetic 是你应该就吃素了。女儿咒骂一顿，你以后为她活啊，她以后照顾你啊。你叫她去照顾她老公去吧，她老公都忙不过来，她还有自己的孩子，她能照顾你的？现在哪个孩子能照顾很好照顾爸爸妈妈？都是讨债鬼呀、啊！哎，讨厌的。
她有帮忙，因为我很多这个 paper 上的事情他们都有，他的确对我还是不错的。
那你就好好给他念心经。
就照顾我都有念，我跟他们都有念，他们不知道而已，我每个人都叫念的。
这种孩子我告诉你就是没出息，这种孩子就是来讨债的，没有办法。有的时候所以现在知道年纪大的时候比较孤独了吧，所以年轻的时候要留积蓄啊，你有本事呢。
我有这个，我有。
不是啊，
这个，
呀，不是，不是啊，你话都听不懂啊，台长讲的全是佛法的，哎呀，功德积蓄，不是你的生活积蓄，听得懂吗？哎，
知道。
这什么都不知道。
我平常我都是做功德的，我没有不做功德。
不是这个，我说的功德不是说捐点钱。是什么呢？做功德就是说要多帮助别人，平时说好话，做好人，多多念经，多多发书，是做这些叫功德啊。哎呀，
有啊，
有啊，你做了多少时间？
不够。
你想想看，对了，你一辈子做了多少功德能抵消你一辈子做的坏事啊？还有做错事情啊？过去啊，主要问题来刚刚开始啊，你明白了吗？
知道。
嗯，好好的改了。跟你
知道。
你先生，好了，我刚刚已经给他加持过一下了，好了，不要再讲了。
感激感激，感恩感恩师父，
好吧，
师父，
好了好了，不要这么像死了人一样，真的要死了麻烦了。你现在要相信观世音菩萨会保佑他的，要相信观世音菩萨的力量，你才能活得好，有气无力了。
我知道。
他还没死，你倒死了，你自己要懂，要懂得经。
我知道，我知道。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要挺起精神，想着观世音菩萨法力无边。佛法无边，想着观世音菩萨一定能救活他的。
是。
每天要想这些，精神振奋，听不懂啊？
是，知道。
好了，嗯，好了。
谢谢师父。
嗯，精神好一点，精神好一点。一个人要活也没那么容易活，要死也没那么容易死，听得懂吗？
是。
啊。
嗯。
想想啦，好了，再见，再见。
好。
嗯，
谢谢师父。
嗯，再见，再见。好，再见啊。嗯，再见。你要许愿，我现在我要这次台长2016年到休斯顿来弘法的话，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要渡人，我要怎么样许大愿，我把这个渡的人的功德我要给我先生，让他身体好起来，你要这么讲的，听得懂了吗？
我当然讲，我一定讲的。
啊，好了，再见了。嗯。
OK， 谢谢师父。
喂，
哎，师傅好。
你好。
稍等一下，师傅，稍等一下。哎，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
嗯。
啊，师傅，祝这2016年新年到了，祝师傅在新的一年发起安康，常住人间，救助更多的有缘众生。
啊，
感恩师傅，感恩我们伟大的师傅。
啊，
感恩，
谢谢，
感恩，
谢谢，谢谢。
哎，师傅，你看昨天晚上我梦到您了，我梦到您，我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2016年就来到了，记得师傅在进入2015年的时候，师傅就说时间去哪了，转眼之间2016年就到了。师傅啊，您对我们这些作为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的全世界弟子的修行弘法利生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和期许的吗？请师傅开始一下吧。
要理解人。一个人呀，救人首先要理解人，一个人要帮助别人也要理解人。现在很多人就是不理解别人啊。我现在碰到很多夫妻，人家为什么不好的啊？你现在你喜欢这个人，你想跟他好，你爱他的优点，你也要爱他的缺点，对不对啊？啊，人家不愿意，人家喜欢的话题你不愿意去跟他讲，你很快的你就让人家没有兴趣了，对不对啊？啊，人家为什么很多女人啊，老头子喜欢打麻将，人家跟着打麻将啊，当然这不是太好的东西。下象棋，那他也要懂点下棋，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你喜欢打高尔夫球，那你也得，老婆也得懂点高尔夫球，他才跟你有兴趣讲话。你一讲话， 那个老头子一讲这个话，马上这个老太婆就说了，哎呀不要讲，我不喜欢这个。过一会儿又讲，哎，我不喜欢这个。你说人家怎么跟你生活啊？时间长了没兴趣，大家都没兴趣嘛，就拜拜了。
嗯，
对不对啊？
对对对。
所以我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要想救人的人，你必须要先跟着人家一样，然后慢慢才能救到人。火车在飞快跑的时候，你必须的速度跑上火车，你才能跳上去，然后你才能慢慢的跟司机讲，把它速度放慢，他才能跟着你的速度走，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对。
所以很多人啊，2015年犯的很大的毛病就是自以为是，啊，我要听的就听，我不要听的你不要讲。你说说看，现在你们这么多人打电话进来，我不要听的还太多了吧？你想想看，我能叫人家不要讲吗？
啊，是的。
你要救人呐，你是学菩萨。现在的人为什么太自私的人才会离婚呐？我这两天经常听到这种事情，都是太自私啊！啊，每一个人都在自私当中啊！啊，我老公啊不好，我不要，我再去换一个啊！你买菜啊？你感情的事情可以这么随随便便的？你自己不好好的忏悔啊？啊，你这个人不想救，马上就怎么样怎么样了？你这个人要静下心来，你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啊！没有耐心怎么行啊？现在很多空修会就是这样的啊，逆我者昌，顺我者亡啊，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啊，啊啊，我是负责人啊，你不听话我就把你换了，啊，你这叫什么空修会啊？你这叫什么学佛渡人呐，啊？烂人呐，啊，真的是，不可以这样的，做人要忍耐，做人要懂得怎么样克己复礼啊。孔老夫子的那些话，中国传统文化，那都是很有道理的。那不许说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世界不是你的，啊，所以很多人活在世界上就整天的为自己活着，跟老婆说啊，你不要讲话，我听我的。跟老头子说，你不要讲，你讲了我不喜欢听。那你怎么跟他生活啊？你不放下自己，他喜欢的。问题你就得有喜欢啊，菩萨为什么以什么生得什么度啊？啊，你是喜欢什么，台长就先跟你一样，然后慢慢再跟你把话题再扯到佛教上来，对不对啊？
嗯，对。
很多人跑过来说，台长啊，你救救我呀！我现在跟他说啊，怎么救你啊？什么病啊？我愿意听啊，谁愿意听这种哭哭啼啼的？啊，新年一到，马上，我要哭，你怎么听啊？你必须要听，听了之后要教育他，教育他得帮助他，你必须要忍耐，你连他的话都不要听，你怎么帮助到别人呢？现在的人素质太差，自私自利，你去看看你的周围，你根本不能活的。如果你的境界越像菩萨，你看看周围那些烂人，包括你身边那些人，哪有一个不自私的？哪个人不自私啊？讨厌的不得了，但是没办法呀，因为你是菩萨，你只能看呐。举个简单例子啊，你去养羊好了，你一到羊圈里臭的那个样，你怎么办？你养羊的人，你必须要对他们好啊，你要把羊养大呀，啊，对不对呀？
对，
没办法的，很多事情要学会啊，啊，要容忍别人的优点，你要接受别人的优点，要接受别人的缺点，你才能帮助到别人呐。现在的人一碰到啊，不要跟我讲，我不喜欢这个话题，我不喜欢那个话题，那你自己一个人去过好了，谁来理你啊？你告诉我谁来理你啊？这个世界就这样的，你要去救人，跟人家一讲讲不拢了啊，菩萨不会救你的啊，你会有报应的，你下地狱，那要你去骂人家，你还不造口业呢，啊，对不对啊？
对对，确实是这样
啊。我告诉你，你以为新年给你们做点贺词，那全是空的、假的、没用的。我要跟你们讲点实实在在的，让你们在新年里怎么好好做人，不要做畜生。多少人呐？2015年做了多少畜生事情啊？多少人呐？2001年做了，2015年、2014年，他们做了多少害别人的事情啊？想想看，现在你看看新闻上，天天有多少人在害人呢？啊
啊，也是啊，哎，真的是这样。
你看了之后你就知道了， 天天做说假话，对不对啊？
嗯嗯，对。
做坏事说假话还少啊？没有办法的。
对。
你想想看好了，怎么咱们远的不讲，你讲讲呢这个台湾那个政界好了，天天的这么你讲我，我讲你，搞来搞去，啊，对不对啊？有些事情没有办法的，做人你要诚实，要正直，没有办法的。整天的靠着谎言活着，整天的在家里骗老婆骗老公的，整天的害人，帮助残害别人，不帮助别人。你说你这种人，你2016年你怎么学佛，怎么好啊？自己在弘法上你还要为自己的利益活着啊，这个人跟我好有利益的啊，我帮助到他，他也会帮助到我，那你跑到人家来修什么心啊？
嗯，是
难的，非常难的。师父跟你们说的是，就是直接救度众生的话，我不跟你们阿谀奉承，我不是说我今天可以跟你说，今天2016年，哎呀，展望未来，我们会越来越好，好好精进修行啊，啊，明天会更美好，啊，你的心灵会眼亮，啊，你的啊智慧会开，你这种话讲了有什么用啊？我要讲你们的具体实际的东西，你连家里人你都度不了，你连家里人你都不能。跟他和睦相处，你怎么去救别人呢？你不是都是在吹牛说谎吗？在社会上，
是的，是的，哎，对，
你怎么救人呢？气量小的这个样子，你自己家里人都不能容忍，你跑到外面，你会容忍别人的？讲讲看呐，有多少人呐？听了自己不喜欢听的话，不要紧，不要讲，人家的疾苦你就得关心，人家需要讲的话，你就要听，听了之后，你才能知道他在说什么。他的思想是干什么？他的活思想是什么？什么都不要听，你自己一个人去生活好了，谁管你啊？师父讲话都有道理，你慢慢的听听，多听听，你就知道师父在讲什么。我可以告诉你，我的话只不过把菩萨的话变成白话佛法来跟你们讲。人的私心啊，想一想，每一个人都有啊。就你们在弘法度众的时候，度这个人不度那个人，跟这个人好不跟那个人好，就是做一个小小的事情，也要先要考虑自己，这个事情对我有没有利益啊？真的，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到年三十晚上，每一天要念礼佛，可以多念一点。观世音菩萨昨天说的，很多人在元旦之前念了很多礼佛，已经消掉很多业了。昨天晚上说的，观世音菩萨。
哦、那从现在到过年，念几遍礼佛呢？每天师傅。
至少可以念21遍，这是我跟菩萨讲的。
哦、
就是说不是至少，就是说可以念到21遍。
念到21遍。
啊。
就是这次又是观世音菩萨慈悲，给我们又很多忏悔的。
对呀、
啊。
真的就是要忏悔啊！不忏悔不灵的。不忏悔你得不到新的那种启示，而且智慧，而且你在2011那个春节元旦春节之前，你必须要念很多，因为你要知道去旧迎新啊，你去不了旧的，你迎不了新的。
嗯，明白。那是否还是这21遍还是忏悔今生今世的业障，是这样吧？
对，就是忏悔今生今世的，因为就单单一个今生今世已经做错很多事情了。很苦的。
那这样下去的话，小房子有什么要求呢？一周必须保证几张呢？师傅有要求吗？
小房子啊，很简单，没关系。这是特殊情况，从现在开始一直到那个元旦的前面，这是这段时间是特别给你们的，所以小房子跟不上没关系，不会激活。
嗯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因为在年三十。那个烧头香之前你都可以忏悔的，你到了新年的他就把你没有忏悔掉的又加到2016年来。为什么很多人新年也不领啊？因为什么？他把过去的旧业带到新业上去了呀。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是这个概念啊。你家里如果年三十之前为什么不把家里弄得干净一点，那你新年之后你家里还是很脏啊，而且会越来越脏，越积的东西越脏，那么积的东西越来越脏越多，所以你必须要扫干净，那你新年里才会有新气象， 才会有好的运气才会来啊，是这个概念啊，明白吗？
嗯，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您的慈悲开示，谢谢您。
嗯，这些人，我告诉你，现在社会上这些人，不给他们幡然猛醒，他自己都不知道干什么。你做的是菩萨的事情，你怎么可以不自卑啊？你对呢？你自己想一想，你对这个人恨，对这个人有意见，嗯、你不就是不慈悲吗？你做什么领导啊？你做什么负责人啊？你做了负责人，整天那么气量小的不得了，整天恨这个那个，渡了人家渡不了，马上就开始骂人，就恨人家。你看看师父是怎么渡人的？给人家机会，人家做错了，马上去原谅人家，只要他能够改就好了。有的人呢，永远是气量小的臭要死的，这种人永远做不了菩萨的。不要嘴巴里讲的好了，没用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嗯，
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您的慈悲开示。嗯，我继续问问题。
嗯、
师傅，您说过一善解百灾，这个善是一个善言，还是一个善念，还是一件善事？这个善有什么？一善有什么标准吗？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什么标准呢？很简单。
嗯嗯，
这个你刚才讲的善念、善缘，包括善事，啊，一个善的闪光点都是善良。明白了吗？他全部都是善良的，所以没有什么，因为当你做一件善事的时候，实际上是通过你的思维啊，然后进入你的行为才会展现出来的。所以当你做善事的时候，实际上你的脑子已经是善良的人了，是这个概念。所以一善解百灾，要看善大，那么解的说不定减千灾呢，对不对啊？如果小的善呢，减十个灾呢，他都是这样。实际上你比方说你看见一个人掉到河里了，你去救他，
嗯，
那么你把他救上来，救了一命了，是不是这个善可以解百灾啊？说不定解千灾呢，啊，对不对啊？
对，这是大善，
这个
大善，
要看的。哦，嗯，
好的好的。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一个人被人嫉妒是到了什么样的因？怎样才能避免遭人嫉妒？如果有人嫉妒自己，如何通过念经和祈求来化解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一般的人有一般的人嫉妒啊。
嗯，
你说小孩子没有嫉妒吗？小孩子当然嫉妒啊。你长得好看一点，人家就嫉妒你了，对不对啊？
是是
啊。你大的嘛，大的嫉妒啊，在中学里没有嫉妒啊，嫉妒在人的一生当中都存在的啊。你没有事业成功，人家也会嫉妒你，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
啊，因为什么呢？嗯，你的条件比他好一点了，因为人总有比不可能全方位都是很好的，他总有比他好的一面。只要人家看到你比他好的一面，他就会嫉妒你了，对不对啊？
是
啊。啊，
对对对，
啊，你看看
怎样才能避免遭人嫉妒呢？
怎么避免？第一，低调呀，
低调，哎，低调。
一个人要低调，人家就不嫉妒你了，因为你一个人太高调了，人家就嫉妒你了。你去看好了，很多人现在企业家这么高调，你去看看好了，啊，终有一天会有事情的。这种事情没有必要的，对不对啊？你是个实实在在企业家，你这么高调干嘛？你就自己好好的，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好了，对不对啊？
嗯。
你看李嘉诚医生，他成功靠什么？低调啊。
是，对对对，他很低调，很少有他的新闻，真的是出。
知道了不啦？啊，人家低调能成功啊，啊，对不对啊？他如果到处哎呀怎么样张扬啊，出事啊，啊，对不对啊？所以做人做事啊，为低调者是为智者，做人做事为高调者啊是为愚者。
愚者
啊，你愚蠢的人才到处叫的，对不对啊？你看看，我们就讲动物界吧，你老虎要吃人，他想吃到人的话，他很低调，他伏在那里不讲话。他老虎的耐心，你看他这么凶狠，他可以伏几个小时不讲话，在树林子里他就等着猎物上钩。
嗯，
啊，你看看有些呢，啊，蟒牛呢，对不对啊？动不动就哇叫。
嗯。
啊，那些狗呢，啊，我动不动就叫，叫了有什么好处啊？被人杀了呀。
是的。
对不对啊？
是。
你要学会生存的话，你不被人家杀，你就学会保护， 为什么青蛙在田里你看不见啊？它绿色的呀，它有保护呀，
对，
对不对啊？你去看好了，青蛙在你边上，有人的时候它不叫的，没有人的时候它唱歌，呱呱呱呱呱呱，它一到有人来它不叫了，它知道我一叫就被人家宰了，明白了吗？
那明白了。那是否有人嫉妒自己如何念经呢？念什么
经
好呢？
念解结咒。我今为汝解金渣啊，众不为汝解金渣啊，就是这样，不停的念。
好的。
而且念的时候心中要想啊，我今为汝解金渣，就是我今天为你把这个结打开，我永远不为你跟你结冤仇，不跟你结金渣，就是不跟你结冤仇。祥中祥，吉中吉啊，祥吉祥当中还会吉祥啊，就这样，祥中祥，吉中吉。你想想看，现在明白了吗？这些话你在念的时候能够知道它的意思，能够想象着它，你念一遍比你念十遍还效果好。很多人老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啊，你姐姐都念的时候，我念这么多为什么还不灵啊？因为你没有修心念啊。姐姐咒它里面有意思的，它这个已经是菩萨给我们大白话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
很多人、
这个、
很多人很傻的，姐姐咒里边它这个经文里边真的很有意思的，因为包括消灾吉祥神咒、准提神咒，你其实念得慢一点的话，你都会有效果出来的。十小咒里边啊，你看它死令金吒金吒生金吒什么意思啊？就是人间的不停的啊那种争斗啊，人间的这种六道轮回啊，他指令金吒金吒生金吒，就是金吒金吒生金吒，实际上就是在六道轮回当中人。我今为汝解金吒，我今天跟你解掉这个冤结，不让我们六道轮回，终不为汝解金吒，我就永远不跟你啊结冤仇，永远跟你化解恶缘。祥中祥，吉中吉，就是我们吉祥当中还要吉祥。啊，急的当中还要急，那就是说好上加好，好上加好。我跟你就说，哎呀，对不起啊，我们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波罗会上有助力啊，啊，什么意思啊？智慧当中啊，有的光亮点叫助力啊。这个光亮点是什么？用这个光亮点就是佛的光，用佛光让你一切冤家化吉祥，然后摩诃波缘波罗蜜。这个意思就是说让你把所有的冤家都化吉祥，就是说不管你来文的武的，在社会上碰到什么事情，你念经的人很多人有什么用啊？你念经的时候你至少要知道里边的意思啊，这个这一段这节奏啊。
那师父，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这个解结咒是不是就是人家我们末法时期感情冤结爆发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宝啊？是这样吗？
当然是法宝了，至少当场解决啊。所以很多人，很多人为什么念了？有一个人单位里的领导对他不好，在骂他，他就念，心中在念，老板多一会儿就原谅他了。为什么啦？当场见效的，你这个解结咒就马上就见效了呀。你念了半天都不见效，说明你姐姐都已经念偏了，因为姐姐都是根据你的思维和精神上的东西来指导他的。
哦，
是这个意思的，明白了吗？就像一辆汽车，你人不开，你这个汽车再好也不会自己跑啊。你要靠着菩萨的精神一进去之后，他这个姐姐都就活了呀，明白了吗？喂，现在明白了吧？喂，听不大清楚。人很可怜，师父说人很可怜，很多人活着一辈子。不知道活在什么地方的，很多人活了一辈子不知道为什么跟自己的先生处理不好啊，跟自己的太太处理不好，不从自己身上找毛病，老从人家身上找毛病，他没出息啊，他没有能力啊，他很讨厌，他想要自己呢，你有什么出息啊？你有什么能力啊？你要经常这样想。 掉线了。喂，你好。
梅师傅。
你好。
师傅好。
啊。
弟子给师傅请安。
谢谢。嗯。
师傅辛苦啦。
啊。
也师傅过年新年快乐。
啊。
师傅啊，弟子今天有五个问题，请师傅慈悲开示。
讲吧。
第一个是帮助同修解个梦。
嗯。
同修 A 梦见同修 B 很沮丧的对着同修 A 说，他的两只猫不见了。同修 A 就说不要养猫，师傅说猫是属阴的，而且人和畜生道不要搞在一起。同修 B 就说，这两只猫是人家跟他抢的，是他花了10万块打官司才判给他的，但是现在又找不到了，请师傅开示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人家又跟他搞了。
人家又跟他搞了
啊，他过去的事情没有解决完，又有事情会发生了。嗯。
哦。哦，知道了师傅。
嗯。
第二个问题师傅，就是说一位师兄问，一个同修他生完孩子后将胎盘带回家了，请师傅开示应该怎么处理呢？
包包好。
包包好。
找个地方去埋掉，不要埋在家附近。
啊、
开到远远的地方啊，给他超度、念小房子，超度完之后去埋掉他就可以了。
啊，那师傅要是念小房子念几张为合适呢？
21张。
21张。
嗯。
好的师傅。嗯，第三个问题是，同修梦见在大法会上，师傅都在台上说我们欢迎大宝法王到来，大家就站起来欢迎，有两个西藏出家的法师进来，前面一个年龄比较大，后面呢是现在很有名的年轻的大宝法王，然后呢同修站在人群后面，前面年龄的那个比较大那个法王分开众人向他走来，然后跟他握手不松开，直到那个同修醒来。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就是他这个人过去皈依过大宝法王的。
啊、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
嗯，他皈依过大宝法王。
嗯，
明白吗？
明白了。师傅，我想分享一下，就是去年我的大姨得了糖尿病，然后呢我妈就开始跟她讲心灵法门，教她许愿念经放生。我大姨呢没有上过学，没有文化，她不识字。我大姨就开始在家每天读观世音菩萨圣号，每天吃几天素，不吃活的东西，每个月都去放生。最近这几天呢，他给我母亲打电话，告诉我母亲他去那个医院检查糖尿病全部好了，而且也不用吃药了。
嗯，这就是。
然后呢？
菩萨慈悲啊！你真的
是啊，师傅，
真的。
然后呢，就是说我大姨夫，他呢从我记事以来，他家里就开始养鱼啊、卖鱼啊，有时候呢去拿着鱼竿去钓鱼啊。
哎呦。
然后呢，通过这件事情发现我大姨好了之后，他就说我再也不去钓鱼了。每个月带着我大姨，亲自带着我大姨去放生。哎呀，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现在知道了吧？你现在知道吧？菩萨有时候给人家一个缘分，你抓住了，你就解脱了。你看，他否则的话造多少业啊？对不对啊？
是，因为我大姨原来糖尿病的时候，我妈就说你就应该吃全素。她说我现在吃不了全素，家里有问题。她说你一天最起码你初一15吃素啊，他说好，然后呢每个月呢都跟着我大姨夫一块去放生鱼，然后呢最近检查出来真的是没了。
嗯，我早就跟你说了，有时候做人做事情就是什么，就是靠的一个劲，靠股劲儿。
嗯，
说这个人要有毅力，这个人才能解决，这个人没有毅力他是不能解决的，明白吗？
哦，懂。感恩师傅。还有一个同修想问一下，就是说同修有时候呢要出门，没有，就是说没时间吹干洗完的头发，有时候呢头发还湿淋淋的，想跟菩萨请安或者是念礼佛，会不会不恭敬啊师傅？
没，没事的。
没事的哈。
没事的。
啊
菩萨不开心了啊，现在我告诉你啊，你头发没吹干湿淋淋的。啊，菩萨现在生气了。那么哪位菩萨？就是小飞虎啊， 啊，小虎的菩萨还没有成菩萨就生气了。
没有没有，师傅。
嗯，
师傅，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个今天同一个同修给我发的短信，叫我帮他问一下，就是说同修9岁的儿子梦见自己小便，然后呢，去上厕所尿尿，就是说尿液吧由青变黄，然后呢又变成，最后呢变成血的颜色，他感觉有些疼痛，然后呢看见他父亲对这个男孩说。那个尿血什么的是正常的，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
肾结石，叫他当心一点了。嗯，
肾结石
很快的
啊、
很快的
啊啊啊，
痛得不得了，尿血。嗯
啊，师傅他给我发这条短信，说是现实生活中呢是他的那个孩子晚上还会尿床，然后呢就是说曾经呢两次感染，那个就是说是尿道感染肾有关危机水，
看见了不啦？看见不啦？
嗯，
很快要出毛病了。
师傅就叫他当心一下，就是说那个什么来着，那个
肾结石，
肾结石，
肾脏有结石，只要堵上了、马上血尿。
好的好的，师傅我会告诉他的。那师傅那应该怎么就是说帮助他呢？念多少张小房子呢？这一般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怎么帮助他念什么小房子？很简单咯。帮助他念小房子，要叫他坚持念消灾吉祥神咒。小房子7张7张，一波一波不停的念，说消除他身上的业障啊，让他能够身体健康，观世音菩萨能够保佑他肾脏不要出问题，讲肾脏就可以了。
肾脏，好的师傅。我记起来了。那师傅，那他像这种情况的话，他需不需要就是说放生多少条鱼呢？
放生多少条鱼啊？啊，这个随缘的，200-300。
这随缘的哈。好的，好的。好的，师傅，谢谢师傅，
okay,
感恩师傅。
Okay,
今天弟子没有问题了。
好，再见，再见。
好，师傅再见。
再见。喂，你好。
师傅好，给师傅请安。师傅您好。
你好。
师傅，我想问几个问题。一个是，就是那个前两天我就看那个玄学问答那个书哈，就是那个里面有说那个礼佛大忏悔文还是要一个部位一个部位的忏悔。我记得以前节目里有说，就是说你也不知道哪个部位是怎么回事，就是还是统一忏悔好。那到底应该怎么忏悔啊？
统一忏悔好。
统一忏悔哈。
我问你一句话，比方说，就像刚才说的。你小便有血，那你说希望小便不要有血，那不是这么概念的，那是你的肾脏出毛病了。那你肾脏怎么会出毛病的呢？那肾脏们一定有灵性在上面了，或者就是你灵性把你肾脏搞坏了。那么从物质上来看，你的肾脏有石头啦，或者肾衰竭啦，才会小便尿血，道理都是一样的。实际上你要抓根的话，你就说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身体健康你总的忏悔比较好。如果你真的这个地方疼得不得了，你可以跟观世音菩萨说，观世音菩萨我现在这个那个胃痛得不得了，请观世音菩萨让我先止痛吧，我一定会念小房子的，是这个概念，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就是平常我们就是解答佛友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经常都会遇到一些他就是在一些细节上会非常的较真儿，比如说他问这个烧小房子垫的那个必须得是木头吗？还是必须得是塑料吗？是不是有中间有几个洞行不行啊？就类似这种问题。
你要耐心给他回答。没关系的，要耐心的。你告诉他没关系的，只要有红布就绝缘了嘛，红灯嘛，就是把它停止嘛。他绝缘了红的东西，他后面的就没有关系了。你要跟他解释的，因为你这种问题
烧小房子那个，
就烧小房子的，烧小房子的很简单了。那像你下面有木头就可以了。
必须得是木头是吗？
没有瓷的也可以，瓷盆子也可以，都可以的。
那就是说这个材质就是特别重要，比如说塑料的什么的行吗？只要是
都可以，不要烧起来好了，
是
塑料太热会烧起来的， 听不懂啊？
明白了，嗯，就是我其实我的问题就是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有些人问得很仔细，耐心一点，你就跟菩萨讲，锻炼你自己弘法度人的决心，人家越啰里啰嗦的话，你的心智越坚强，听不懂啊？
谢谢师
父。要有耐心的人才能成功。很多人为了娶个老婆，这个老婆叽叽呱呱的，他为了把她娶回来，他实在没钱，只能娶她。你让他讲不就讲了，人家不就把她娶回家了吗？你不愿意听的话，他就拜拜了跟你啊，听不懂啊？
听得懂师父，但问题是我们怎么来把握说他这个是细枝末节的问题，还是说是比较重要的问题呢？
不管重要细枝末节，就算细枝末节，你问你叫他拿100个出来啊？也要回答，没有办法，这本身对你一种锻炼，就是一个功德，明白了吗？你想把人家说得通，想让人家好好学佛，他细枝末节的问题解决了，他就会好好修了，就这么简单了。你去看，很多人就买东西，人家不要了，结果这个人为了把自己这个东西推销给别人，他就告诉他，人家会问很多人，这个东西怎么样啊？跟人家价钱呢？啊，怎么着？你越有耐心，这个人一定会买下来。明白了吗？你要把人家度好了，你必须回答细枝末节的问题。好了。
哦，我是想回答，我是怕我有的时候就是说，
没耐心，
因为我给他回答说，就是说，你就这个不是特别重要，你好好的念经这个是最重要的，你只要离开地，隔开
不行
可以了。
不行。
啊。
啊，你这个就不行。他没你这个境界，你就不能这么讲。就像小孩子，啊，小孩子妈妈，我要吃巧克力。你好好读书，以后有的巧克力吃了。你先给小孩子要把巧克力吃了之后，他才会好好读书呢。呵呵，因为他不是大人，听不懂啊。
嗯，我就是怕有的时候说这个，我觉得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其实是很重要、很那个什么的，我怕给人家回答错了。那如果要是每个问题，那就都来问师傅，那师傅也很辛苦。
那我现在不就是很辛苦吗？那有什么关系啊？只要能够救人，不管什么问题你都要回答，没办法的。
嗯，好的。
很多人问的我细枝末节的事情还少啊，在广播里我回答不啦、
啊、
我回答不啦、
啊、
我跟你一样。哎，你不要问这个问题，你问主要问题吧，可以不啦？
没有，我不敢这么讲师傅。
要枪毙？
没有，
我看你要枪毙。
谢谢师傅。嗯，以后会注意的。那个师傅想问问您啊，就是那个额头上，就是那个骨头，不是那个，就是有两个骨包，那个是从相学上讲是什么意思啊？
额头上骨包，实际上我们说这个头盖骨突出，这个人很聪明的。
哦。
啊，还有的人是小时候摔在水泥地上，啊，这个瘤没有淤血没有下去，如果他不是摔出来的。那他自然出来了，说明这孩子很聪明的。好了，
是有一天我梦到一个师兄，他那个额头上就是眼睛上边一边一个，哎，我说怎么跟师傅一样？
对啊，师傅也是啊，头上有两个。
对啊，我说怎么跟师傅一模一样呢？
聪明啊。
哦。
智慧啊。
聪明。
啊，你去看看列宁的、啊，列宁头上也有两个呢。
啊，是吗？
啊。
哦，
你看列宁的那个额头高得不得了。
嗯，好像我看看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嗯，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啊、
哦，还有一个，对师傅，就是有一个佛友哈，他可能要最近要回国一段时间，然后他的父亲在这边，他父亲是西人，然后他家有个佛台呢，他父亲可能就有的时候会喝酒。然后喝酒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然后也对他们就是学佛有一点点有点反感，有点意见。他们回国这段时间呢，就他们就有点害怕，说他父亲每天喝多了把那个佛台给砸了。他们说能不能把佛像先收起来，等回来再逛？
可以的，如果你只要感觉到他父亲要造这个业的话，还是先收起来，没关系的，菩萨不会生气。
嗯，
但是他如果砸了之后，护法神就会生气的，那就不一样了，他就害他父亲了。
嗯，
明白了吗？
嗯，知道了师父。哦，对了师父，还有一个梦，就有一个佛友，他梦见另外一个佛友说那个在梦中 给那个佛友，就是不知道是谁给那个佛友冠了一个菩萨的名号。
不要去管，最好不要去管这种事情，没有意思的。像很多人呀，皈依还发个皈依证啊，皈依要证干嘛啊？这又不是做党员，对不对啊？你皈依在心里就好了，对不对啊？形式上东西少搞，你这个人心像菩萨，心像佛，对不对啊？人家一看你就像菩萨，像佛一样的，对不对啊？啊，没什么，都这种东西少搞啊！什么你要有个法名啊，一个东西的法名呢，照样做坏事，有什么用啊？对不对啊？你看我们没有法名，啊，我们照样做好事，照样做菩萨，啊，对不对啊？
是。
嗯。好了。
谢谢师傅。没有问题了，谢谢师傅。
乖一点啊！
谢谢你好好保重身体啊！
啊，乖一点。
我会乖的，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乖的。谢谢师傅。
啊，再见。
师傅再见。
喂，你好。喂，他们就在弘法了。这应该是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的。喂，你好。喂。喂。
Hello， 还有师傅你好，弟子向你请安。你好，师傅。
你好。
啊，弟子向您请安。
谢谢。
啊，师傅您辛苦啦。
啊，不辛苦。
啊，有几个问题，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啊。
啊，有一位老同修，他原来一直在佛台值班，后来有一天他去佛堂值班，感觉身体老毛病犯了，感觉可能是偶然的，他自己做了几次的实验，不去佛堂，啊，去佛堂身体就不舒服。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说明这个佛堂的气场不好呀。
哦。
气场
啊，不，
就是来的人业障太重，这个老人家就会有问题的。
哦，原来是这样啊。
那当然了。
然后这如果说这个佛堂它的气场不好，那佛堂这里的佛友应该怎样来改善呢？
大家一起啊，在大家一起人多的时候，大家一起念七遍大悲咒或者念三遍大悲咒。
哦，一起啦，大家共修的时候大家同时念啦。
每共修的时候之前每人念一遍大悲咒，念一遍心经都可以，就是让正能量把它涌住啊，把那些负能量把它请走，听不懂啊？
听得懂啊，师傅您太厉害了，的确是这个佛堂的气场没有其他的佛堂气场那么好。
那当然了，肯定的。
师傅，如果说我们在大年初一烧了自修经文的87遍礼佛大忏悔文，那当天我们再念多念87遍也是来忏悔同一件事情，一起加起来礼佛是100多遍，这样做礼佛是不是太多了呢？
不多的。礼佛大忏悔文的话，忏悔不掉，他继续在忏悔。如果能够忏悔掉啊，这个根本不多的。其实礼佛大忏悔文多多益善，只是不能一天里念这么多，明白了吗？
哦，明白，就是烧焦100多，然后呢，我们这样子要配多少张小房子比较好一点呢？
我已经讲过了，从现在到年三十晚上，每天可以最多念21遍。
啊。
这个不要配小房子都没关系，因为这是菩萨同意的，在新年开始之前把就业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就业全部消掉。
好，那我们就多念一点礼佛啊，师父。谢谢您，感恩。然后师父同修他梦到要把小房子烧给他往生的母亲，然后他把把母亲的名字的牌位拿去厕所，然后在厕所里面烧小房子，烧好后又把他的那个牌位放回去，厕所的环境是干净的，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呢？
啊，做梦是吧？
啊，对，他梦到他在厕所里面烧小房子。
啊，明白了，就是说他妈妈现在的位置很低，叫他妈妈的位置现在连在佛台上面烧都不配，给他妈妈烧小房子的时候在佛台的下面啊垫个小板凳，明白了吗？
啊，明白明白，就是意思说他妈妈业障是比较重的那种啊。
对，叫他或者就是不垫小板凳的话，就是把盆子拿到下面来，不要举在头上，不要举在菩萨这个香炉这个地方，听不懂啊？
哦，听得懂啊。然后他就说在厕所里面上，然后这种的话，师傅他还要怎样许愿多少张小房子给他的妈妈呢？
怎样许愿小房子给他妈妈？就这么许下去啊？
一十一波，49张还是21张呢？
21张。
21张一波一波这样子取啦。
嗯。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师傅还有个问题，就是您曾在节目中开示有关喝孟婆汤，然后最初有佛有梦到喝过孟婆汤，但是为什么他会经常梦到前世前几世呢？是不是这些都深刻烙印在八十天中记忆，这也算是业障的原因呢？
这个不是的，因为当一个人做过一件事情之后会进入他的80天中，80天中呢实际上就像电脑的一个软件储存盘啊，你不去动它，它会不会告诉你有什么事情的？你一去调它的文件档案，它就会告诉你的。所以这个80天中，你前世只要做过很大的坏事，很难消掉。所以叫你们不要做坏事，就这个道理啊。
哦，
但
啊好
好，但是问题不大的啊，这个问题进入80天中问题不大，基本上属于消掉了，它会再有个印象而已啊。
哦，只是
啊一个印象。
好好好，感恩您师父。
就是说、
哎、师父同
进入80天中的东西不会伤害你的、
啊、
听得懂吗？
啊，明白明白啊。师父还有个梦是同修梦到他有一世和曾经和三位师兄曾经是观地菩萨的徒弟，后来梦到去了地府那里的小差役把他的物件放在了经理的位置上，通常在衙门里大官坐镇，左右都是大官的左右手，他的经理位置是大官的左手边上，请问师父是不是同修他和地府的官有密切的关系呢？
是真的，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你讲的这个人
是真的，
是真的这个人。
哦，然后呢，他说有一个城市天上的护法能不能同时也是地府的护法呢？
天上的护法和地府的护法实际上就是一个，他即使天上的护法的时候，他就在护天位，就是天上所有的像保卫一样的。但是呢，他如果天上的职位到了，把他派到下面去了，他就到下面去做官了。啊，天上就是也是一个名誉，就比方说这个人过去是某某局长，他现在跑到下面做一个小县长啊，那么。他本来是在部委里面做局长的，那么人家说起来小县长的时候就会说他，哦，他原来是某某部的局长，听得不懂啦？
哦，听得懂听得懂，就是上面的高位是给派下面来的啦。
对了对了。
哦，然后还有他说他一个人到处去参观地府，在接待处那里摆放了2架电视机，一架放的是人的所做的一切，一条一条的列得很清楚，另一架是就是写判决的，也是一条一条列得很清楚，一个动作就是一个判决，是吗？地府是这样子的吗？
对对，因为当你下去之后，阎王老爷判你的时候，他就会把你的一生像放电影一样放出来，很快的放一放。
哦，就是我们人间所做的所作所为啊，地府天上全部帮我们记录的。
对，全部记录的。因为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你这个手机你在有信号的时候你可以打电话，对不对啊？
对。
那么你跑到地下室火车站下面地下火车站的时候，你人家打你电话，你这个时候没信号，但是已经进入了你这个手机里边了，所以等到你一有信号，它叭叭叭叭就跳出来了，听不懂啊？
啊，对对对对，
啊，跟人一样的，你以为骗得了人呐？你所有心一动，你就进入你的80天中了呀。你的心那边内心当中等于装了一个软件呐、啊，软盘呐、啊。你所有的好的坏的，它全部进入你的心房，进入你的心内心的。所以你做坏事的时候，它下面以后只要拿出来一看嘛，全在里边了，擦都擦不掉的。所以我们念礼佛的时候，实际上想把自己这个最最内心深处的肮脏东西擦掉，听得懂了不啦？
啊，听得懂，感恩您师父。 我们一定会好好念礼佛来忏悔那些做不好的事情的，师父啊。
对呀、
啊，
很多
啊，
很多女人呐、啊，男人呐、啊，他做了这种烂事之后啊，他自己很痛苦的。我告诉你，进入了意识当中了，我告诉你、
啊。对呀、
啊，
师父，我以前也是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也讲了很多不该讲的话嘞，师父。
对呀、啊，想想就可以了，肮脏啊。
对对对、
哎，真的很肮脏啊！
师父，我向您忏悔啊，我一定会好好念礼佛的，好好把它忏悔的。
真的跟动物一样的，现在还有人在做动物啊，天天就想着这种男女之事啊，就像个畜生一样活着，为了自己那点点欲望啊，真的，哎。
对了，以前我们不懂事，做了太多烂事了。
脏啊，脏的不得了啊！想想了，现在想想脏不脏啊？哎。
是的。
好了。好好努力，
还有
毛病啊！
一定会努力的。师父还有是同学，是同修的梦，他说有一回他梦到自己到地府里面和一些警察查房，总共三间，第一间有好多花盆放在窗边，而门是紧闭的；第二间门口摆上花盆，而窗是紧闭的；第三间什么都没有，门和窗是关着的。奇怪的是，警察说第二间房门摆放的花盆很危险，要主人把他们摆到家里面去。我啊，同修他们一转身，这家人口门前就有个池塘，好多死鱼，鱼头都飘着。其中一名警察跳到里头去调查的同修很担心警察会被鱼池塘里的东西咬到，赶紧叫他上来。后来警察到处飞。往地口出口处往那个地府的出口处去，同修就来到一个街上，有好多人头上顶着电视，耳朵还塞着耳机听台长节目，他们都是往一个方向走去，去的是一间餐厅，所有人都围着圆桌继续听台长的节目。奇怪的是，每个人看到同修，后来同修继续往前走，来到奈何桥，那里站了一排人往同修跟同修是反方向的，请问师父，这和那些同修就和那些人打招呼，然后那些人都没有人看到同修，同修来到那个奈何桥的尾端，那里最后一位是穿的心灵法门红衣，右胸还挂着义工牌的，然后同修看到他就抱着同修稀里哗啦的哭起来了。请问师父，这是什么？这梦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啦，这就是有人已经学心灵法门学偏了啊，已经罪孽到下面了，到下面去他下去了之后，他知道自己做错了，他才抱住他哭。你们这位同学很厉害的，他是到了地府去，能够到地府去参观的，奈何桥啊，什么都是真的。哎呦，
对
呀，很苦啊。
他说下面的人还在听师傅的节目呢，师傅。
你记住，下面的人听师傅的节目，他们还不会在听节目的时候就不会受罪受苦，听不懂啊？否则的话、
哦，听得懂。
他们不听的话，他们接下来可能就下去，或者可能就做很多苦了。而且下面都有警察的，这冥府的官就是警察一样，听得懂吗？
听得懂。所以我们一定要听师父的话，好好来改毛病和缺点，然后也一定要简言慎行啊，以身作则是吗，师父？
对，你不信好了、你不信以后下去你就知道什么叫苦了。下去之后，哎呀，我真的不应该不听啊！就像现在很多人进了医院才说我要好好学呀、啊，你为什么身体好的时候不学啊？你为什么不好好的能够改变自己啊？哎，我真无语了，没什么话讲。
对呀、
啊。
师父啊，您太辛苦了，为了我们，您真的是又没有时间睡觉，到处飞来救人。
没办法，好好的，希望你们好好多助人吧。OK，
我们一定更加努力的，师父。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那么下半时呢，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好，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